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24号星期二，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星期一表示，由于中国在香港事务上面的一再违背国际义务，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撤回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的英籍法官。拉布在外交部向议会提交的香港事务半年报告书的前言当中，指责北京一再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强行推出香港国安法，取消1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声称目前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最令人担忧的时期。他说他已经开始同英国最高法院院长李德商讨，应该何时检讨让英国籍法官继续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是否合适。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区政府任命外籍法官在终审法院担任非常任法官，希望以此来保住香港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依然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在香港终审法院担任非常任法官的外籍法官大约是13人，其中9个人是英籍的法官。据信如果英国撤回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的英籍法官，香港的司法独立性以及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会受到打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回应英国政府发表的香港事务半年报告书的时候，拒绝接受伦敦的批评，声称英国有完整的维护国家的安全法律，却是指责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而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亦都对英国有关的报告表示坚决反对，并且告知英方不要再做干预香港事务的殖民旧梦。消息人士报道说，一名美国海军少将对台湾进行了非公开访问，这个可能是近年来已知到访台湾的美国军方官员当中中层级最高的一位。另一方面，白宫国安顾问到访菲律宾，表示会维护该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当中的权利。路透社报道说，一名负责亚太地区情报部门的美国海军二星少将对台湾进行了非公开访问，这则的消息来源于两名匿名消息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将对此予以回应。路透社的消息人士星期日表示，这名美国官员是海军少将迈克尔斯蒂德曼。根据美国海军的网站，斯蒂德曼为美军的印太司令部情报部门的 J2 的指挥官，他可能是近年已知的到访台湾的美国军方官员中层级最高的一位。美国是台湾最大的国际支持者，虽然双方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3号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以及军事联系。较早之前，在今年8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到访台湾的时候，北京方面出动军机晓台飞行。一个月之后，在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到访的时候，类似的演习再度上演。与此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23号到访菲律宾，探讨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是东南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承诺将会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提供价值$1,800万的精确制导导弹以及其他的武器，帮助菲律宾打击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相关的武装分子，同时再次保证会维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奥布莱恩表示，美国是支持菲律宾保护他的主权、离岸资源以及是所有受到国家法保护的其他权利。台湾立法院成立跨党派人权促进会，除了推动台湾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责问责法之外，亦都将会关注香港、新疆以及是西藏的人权状况。发起人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将会在任期内推动台湾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黄定宇委员仲表示，亦都是希望同西藏达赖喇嘛方面建立联系，更加重要的就是结合台湾不同的政党一起为人权努力。这场大会仲邀请了来自于美国、欧盟、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国家的驻台代表处的人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政治官黄光杰表示，美国与台湾都是民主大家庭的成员，因为共享的价值观而紧密相关系，双方亦都拥有共同的本质，包括法治社会、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 数百万美国人仍然将会在感恩节假期出行，这个可能会加剧新冠疫情的传播。最近的一段时间，美国每日的新冠新增感染病例都是超过10万。截至目前，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234万。对美国人来讲，感恩节假期是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旅行时期。2020年可能亦都不例外。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星期日大约有100万乘客是通过了机场的安检，这个是自3月份以来的最高数字。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说，这个是3日内第二次安检旅客人数超过100万，但是安检次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 60%。此外，白宫亦都计划在感恩节过后的几日举行一次室内的节日招待会。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报道说，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在11月30号在白宫举办假日招待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为了应对科技专制，来紧的拜登政府有可能对中国的科技政策将会继续保持强硬。我们会分析有关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会在年底前推出一项监管规定计划草案。计划草案如果成为法规的话，将会有可能导致那些没有遵守美国审计规定的中国公司被除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2020年西方国家是不是已经醒觉，中国是不是将会自食其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美一个著名的安全论坛在刚过去的周末发表的最新报告说，2020这一年不单止会因为新冠疫情被载入史册，更加会因为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在这一年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被世人铭记。这份报告又说，中共逐渐将世界民主国家推向了对抗边缘，五世界寻求与中共脱欧是中国自食其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在周末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与民主国家世纪最大博弈手册》。该论坛主席彼得范普拉格在报告的前言中这样写道，2020年见证了民主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如果讲过去传统的看法是经济繁荣的中国最终会为其民众带来更多的自由，这样新的流行看法是中共才是危及全球的病毒。这份手册汇集了全球各地250多位专家的观点，报告从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对民主国家的进攻、中国的技术专制主义、中国的战略谋划等几个方面，运用详实的证据凸显了中国对民主国家构成的威胁。报告说，中国对民主国家和民主本身的侵略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远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对中国立场前就开始了，只是到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世界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中国的威胁。报告说，或者不应该通过一场全球疫情来使世界清醒，但是最终他们觉醒了。报告说，长期以来劳工组织始终担心与中国的不平衡自由贸易破坏了国内的制造业，使得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全球蓝领社区化为虚无，但是新冠疫情令各国幡然醒悟并确定采取行动。报告说，大多数国家了解到他们危险的依赖于中国生产商生产的药品以及基本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口罩和手套以及呼吸机等更复杂的医疗设备。当中国公司向全球运送数百万有缺陷的医疗设备时，全球对供应链的脆弱性的愤慨情绪加剧。在中国阻挠 3M 等美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防护口罩的出口， 将其转给中国国内使用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讨论了在美国进行药品和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2020年春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宣布22亿美元计划，将日资生产从中国搬回日本。报告说，即使是完全脱欧不太可能，但是北美、欧洲及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中正在发生的孤立中国经济的多元化行动，亦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增长。2020年，在其他国家忙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中国在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印度边境的咄咄逼人的做法更令西方警觉。在美国，两党越来越一致地认为，中共现在是民主世界及其价值观的主要挑战者。美国的坚定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亦出现了同样的觉醒的迹象，欧盟亦都有类似的共识。印度目前正在采取重大措施，重新调整对其东部邻国的政策。日本一直对中国忧心忡忡。西方觉得的表现还有中国科技公司在西方越来越被视为贱民，越来越多个国家宣布将华为 5G 排除在自己的电信系统建设之外。曾经一蹶不振的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重获新生。2020年10月该对话在东京举行，它涵盖了海上安全、网络问题和地区互联互通。报告说，四方对话机制的重生可以被视为西方明确了中国意图并加以压制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报告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手太快太狠，一手造成了中国与世界民主国家的对立。报告说，中国近年来对民主国家采取了很多咄咄逼人的做法，主要原因可能是急于在历史上确立自己地位的习近平。报告说，他下手太狠太快，在中国还未有强大到足以承受之前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无论这种咄咄逼人源自何处，中国和世界民主国家现在显然陷入了一种日益对立的僵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近亦都有类似的表示，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长期执政颠倒了美中关系，需要美国民主党人拜登的新一届政府及其盟友采取更加协调的方式来应对北京。与中国一些民众所认为的西方与中国的对立是西方要压制崛起的中国观点不同，报告特别强调，如果不是因为中共在民主国家的各种行为，就不会产生多元化和与中国脱欧的需求，中共是自食其果。报告说，在一国崛起时，这种对抗并非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并未有引起对美国的强烈对抗。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跨国公司并没有因为美国经济实力变得强大而寻求多元化和脱欧。报告说，西方的做法别无选择，至少在目前习近平领导列宁主义政党的情况下，他说中共不会容忍任何异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敌视民主的。报告说，中共的本质是专制和极权，而且中共的专制野心并不只停留在国内，甚至亦都不仅局限于亚太地区。全球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早就沦为中央攻击的靶子，首当其冲的是香港和台湾。报告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将全球变成专制主义的安全地带。习近平和中共不单止在言辞上，更是以行动展示了这一点。报告说，中共貌似不会公开或者是秘密支持外国民主国家的工人党，他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信息，亦都没有充斥住意识形态的口号。但是中国需要顺从，中共利用各种权力工具来迫使全世界顺从他的意志，实现其外交政策的野心。这些的权力工具包括中共的统战部、经济和技术间谍活动、孔子学院，甚至包括劫持人质等。2020年7月， 中国以间谍罪起诉两名加拿大公民，就是公然的政治行动，目的是以此为谈判筹码，试图迫使加拿大释放2018年因为反对伊朗的制裁在温哥华被拘留和软禁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报告说，中国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胁迫其他国家和公司就范。除此之外，报告说，中国还在破坏民主秩序，比如积极支持专制政府，创建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按照中国的形象，至少按照中国的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还积极加入已有的国际组织，希望从系统的内部来破坏民主秩序等等。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更是令人震惊。报告说，202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大加赞赏，而无视中国通过压制自己的医生和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关于该病毒的重要信息，来掩盖病毒危机。报告的顾问之一，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政策分析师迈克尔·奥斯林最近在国家利益杂志撰文说，西方和中国的接触政策一开始并没错，错的是西方国家没有对中国的野心进行尽责调查，才造成现在的问题。报告说，现在是冷静的重新思考民主世界应对中国挑战政策的时候了，民主国家必须深思熟虑并强烈反击，这个是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自找的反击，民主国家必须迫使中共重新调整其全球野心，从对世界民主国家的持续攻击中后退。报告说，美国依然是民主国家的天然领袖，美国的实力、财富和技术结合其众多全球盟友的有效部署，将确保中国的野心能够得到压制。报告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如果齐心协力，则拥有中国无法企及的压倒性优势，世界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尝试与一个专制的独裁统治下的崛起的中国合作，民主国家面临的真正的中国挑战是民主国家如何有效的互相合作。报告认为，民主国家的软弱和优柔寡断鼓励了中国的强硬派，给他们留了一扇可以推搡的大门。报告说，如果十年前世界民主国家采取统一的立场，并以重大的可信威慑作为后盾，习近平还会如此大胆地打压香港吗？正因为我们的软弱，才使中国如此为所欲为。报告还认为，中国对世界民主国家所构成的挑战不单只有别于苏联，而且更加难以应对，中国是一个更大更富裕的竞争对手。手册的最后提出了民主国家今后与中国打交道的原则，题为中国原则。手册说，民主世界承诺不会再从事下列活动，从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免其受到损害。第一，无视中国干涉民主社会的企图。第二，将与中国有关的观点、著作、艺术作品或者声明提交和配合中国的审查，或者是进行自我审查。第三，参与任何帮助中国压迫本国人民的商业或者是技术相关的活动或交流。第四，忽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球互联网治理和技术标准，使其与自己的专制价值观和野心保持一致的企图。第五，支持或者是参与中国对任何批评中国的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惩罚和制裁。第六，不支持世界各地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和恐吓的民主人士和政府。第七，明知是用强迫劳动的或者是由于伪造、盗窃知识产权等犯罪活动生产的中国产品或者是服务，却对这些产品或者服务进行购买和交易。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将会在年底之前推出一项监管规定计划草案。这项计划草案如果最后成为法规的话，将会有可能导致那些并没有遵守美国审计规定的中国上市公司被除牌。 但有专家就认为，无论是已经或者即将前来上市的中国企业，定抑或是美国的投资者，似乎并不担心监管当局建议已久的法律行动。更加有专家指出，审计固然是重要，但是对将希泽公司带入美国市场的投资银行和有关的律师的问责更加重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根据报道，美国证交委根据系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7月发出的指令，一直在度加紧行动，以制定一项新的限制规定。这个的工作组是特朗普总统下令组成的成员，包括证交委的主席克雷顿以及是财政部长卢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弗里德对美国之音说，可能是特朗普总统要求是这样做。弗里德在回答美国之音寻求是评论的电邮当中表示，证交委显然是赶着完成议当中的规定，并且将会在12月公布。但是最后的规定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要到2021年。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该个草案可能会在下月发布征询公众意见稿，但是估计最快要到2022年才会生效。该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对中概股公司的审计，到目前为止仍然在违反一项保护投资者的关键措施。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美国监管机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检查员不会被允许对好像阿里巴巴、百度以及其他的中概股公司的账簿进行审计。这个存在了十多年的问题，由于美中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加上今年又爆出了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啡欺诈丑闻，使到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紧迫。证交委的计划将会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纳斯达克提出中概股公司应该如何服从审计调查的具体要求。如果这些公司做不到这些要求，他们上市资格就将会被取消。就在这项消息传出的前一日，11月16号星期一，证交委主席克雷顿宣布将会在12月离任。他是2017年由特朗普总统任命的，任期到2021年的6月止。有报道说，克雷顿原本是希望在卸任证交委主席之后前往纽约担任联邦检察官，他在特朗普连任失利之后作出了离任的决定。中国今年3月颁布的证券法再度加强了美国监管机构不得碰触中国公司账簿的规定，境外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规定话，除非获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同意，任何单位有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譬如是证券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根据报道，美国证监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他们提出的计划当中包括了一项单独的建议，允许一个符合美国监管要求的国家的会计公司对中概股的账簿进行第二次的审查。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审计公司可能要对所提供的意见承担责任，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有关这个所谓的共同审计的细节还有待公司具体规定。中国证券法中有所谓的合作监管的新的提法，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自从美中经贸关系紧张加剧以来，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建收紧了交易所对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标准。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当中，如果市值最高的是阿里巴巴公司，去年已经选择到香港二次上市，集资13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还有百度、京东等公司。天骄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作郭亚夫表示，对于要上市的公司来讲，未有失去任何的嘢，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新加坡为了吸引中国公司给予了很多的优惠，上市费用他们都是打包送。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纽约交易所以及纳斯达克拒绝自愿按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提出的要求改变他上市规定。 報道話，將中概股公司踢出美國資本市場會損害兩家交易所的營收。郭亞夫表示，一個上市公司納斯達克一年就能夠賺十幾萬美元費，紐約交易所更加貴，做市商買賣的差價創造了多少的就業，而且好公司來了美國的投資者就賺爆。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10月發布的一份文件顯示，截至2020年的10月2日，中國在納斯達克、紐交所美國三大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總共是217家，其中有13家的國企，總市值是 2.2 萬億美元。美國國會亦都喺度採取行動，今年5月參議院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法案的要點是，如果美國的監管機構連續三年無法檢查某一間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的審計帳簿，證監會將對他們除牌。法案的另一要點就是，上市公司必須要證明它不是外國政府擁有或者控制的公司。但是這項的當月送往眾議院，6月由兩位議員介紹的同名眾議院版本至今未有付諸表決。哈佛大學教授弗里德6月就是預測這項的議案可能不會在眾議院付諸表決，因為第一，如果它通過了，中概股將會撤出，美國投資人會受損；第二，結果最大的輸家是華爾街，因此華爾街一定會竭力游說阻止；第三，鑑於現時的反中情緒，只要付諸表決一定會通過，因此華爾街的游說是阻止眾議院表決。五個月後，弗里德仍然是這樣認為，他是仍然認為美國是不能夠立法，並且要拿些未經合規檢查審計的中國公司禁止他們在美國交易，至少明年不會。弗里德說，點睇假定中國不允許檢查，但是禁止交易會讓太多方面受到傷害，包括對已經上市的中國公司投資人。11月12日，特朗普總統發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國境內任何人對美國國防部認定的31家為共產主義中國軍事公司投資，這些公司包括華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以及是生產監視設備的海空威視等。禁令是在2021年1月11日生效，中國電信和中國移動分別從2002年以及是1997年開始在紐約交易所上市。雖然特朗普政府要求減少美國國內金融與中國關係的壓力日增，中國公司仍然源源不斷地涌入美國市場，今年頭九個月已經在23家的中國公司在納斯達克或者是紐約交易所上市，佔同期所有上市公司數量的一半。弗里德說，事實上中國公司繼續到美國是公開上市，投資人繼續購買他們的股票，顯示中國公司和美國投資人並不擔心這些公司會因為未有遵守美國證券法律而被退市。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10月發布的文件警告中概股的公司投資人可能會遭遇與中國大陸法律監管以及金融環境相關幾個的風險，这些风险包括：第一，缺乏透明度。美国国会建立的公开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目前仍然无法对总部位于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审计公司账目进行检查。2013年美中双方就审计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在以后的7年里面，中国政府禁止位于中国的审计公司遵守美国的审计检查的法律。美国监管机构反复向中方表达执法关切。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说，全球在美国上市的260家的不遵守这项法律的公司当中，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占了238家，缺乏对国际审计检查的遵守，导致对指导估值以及是投资的公司财务报表可靠性质疑。顺行咖啡的欺诈案，就在数个星期时间里面，他们的股票价格从50美元高位崩溃，导致投资人的巨大损失，以及该公司被从纳斯达克除牌。第二，可变更利益的实体在中国是没有合法地位。中国在法律上禁止外国直接投资在一些行业，包括很多的高科技行业，对外国交易以及资本流动实行严格控制。为了规避这些限制，中国大陆有意到美国交易的公司是通过一个所谓的 可变更利益实体嘅复杂结构，即系建立一个到外国投资嘅离岸公司实体。2019年嘅3月，对182家嘅纽约交易所以及纳斯达克上市嘅中国公司所作出嘅调查显示，其中125家系使用呢个嘅结构。根据中国嘅法律，一家中国公司同与之相关嘅离岸公司之间存在住可疑之处。呢个意味住，一旦使用呢种结构上市公司，要下市私有化或者系生意失败嘅时候，美国的投资者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无法获得执法的资源。而另一个可能的风险就是中国政府可以采取行动关闭或者控制以这种结构上市的中国公司。虽然中国政府至今还未有针对这个结构的公司所采取的行动。第三，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公司的投资者可能会支持违反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包括用于审查以及监视，以及是支持军事方面的技术发展，譬如是目前市值87亿美元的微博公司，在中国政府监督之下，该公司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删帖。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用该公司监视以及审查公众抗议活动。中国的民营企业受到国家的压力以及是控制。中国2017年通过国家情报法第7条的规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該是依法支持、協助以及配合國家情報的工作，保守所知識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2016年通過的網絡安全法第28條要求公司為公司安機關是國家安全機關，依法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偵查犯罪的活動提供技術支持和協助。2020年9月15日中共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强调中共控制民营企业的重要性。最近从阿里巴巴剥离出来的快速增长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在他们到上海和香港上市集资340亿美元，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筹资规模的初始股的潜质，突然被中国政府叫停。吹查你话你投资中国，你冇想到有呢个可能，就是你冇做好家庭作业。吹查你表示，中国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系你唔能够忘记呢个系乜嘢嘅政府，呢个系乜嘢地方做生意，系有好多嘅好好嘅公司，好多好好嘅机会，但系你唔能够忘记呢个嘅政治重要性。佢哋嘅规矩同民主国家嘅唔一样，呢个系一个警讯。欺骗造假在中概股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之后，就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问题，而在美中关系空前紧张的时候，则是更加突出。今年4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爆出了伪造销售额的丑闻。瑞幸在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文件当中承认，他们首席营运官可能伪造 3.1 亿美元的销售额。在星期五在场外交易的瑞幸卡发股价是 4.72 美元。而在8月，中国视频流媒爱奇艺因为涉嫌伪造财务数据被证交委是调查，要求他们提供2018年以来的财务记录。而在星期五的盘里面，该股市是跌了 0.9%， 市值是 22.5 美元。9月，中国在线课外辅导公司跟随学因涉嫌年度营收被夸大 70% 而被证交委是调查，要求他们提供2017年以来的财务和营销记录。据最新的报告，第三方独立调查未发现重大的问题。星期五股价暴跌 17%， 而在当日发布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净亏损人民币 9.33 亿元，大约是 1.42 亿美元。事实上，这些被关注的中概股都是首先由做空公司爆出涉嫌欺诈，然后才有监管机构跟进调查。对此，纽约的投资专家郭亚夫说，审计固然重要，对帮助中概股公司上市的美国投资银行的问责更加重要。投资银行是最明白这家公司是好还是烂，审计是形式，他们要的是结果，你总不能够再来一个是瑞幸咖啡，你搞了一个这样的公司就必须要让投资银行程度责任。这个既是对华尔街特殊利益集团的严加监管，也都保证了实现美国证交委的第一个目标，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郭亚夫仲话：点解中国造假咁多？就系因为造假成本太低，美国呢度造假成本高，会破产。所以他是觉得将过程管理变成目标管理可能会好一点。目标管理对象是哪一个？管理美国的审计师，这个是投资银行，美国的会计师和律师楼，他们是最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政府近四年来在国内外不断推行多方面封堵中国科技企业的技术政策。分析人士认为，新当选总统拜登明年1月上台之后，可能会缓和这项强硬的路线，并且加强同盟友合作。但是拜登已经认准中国是科技独裁国家，他们认为美国的对华科技政策不会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外交政策专家认为，下一届美国政府需要在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移、人权等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但在 5G、半导体等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不会单以封堵的方式阻止中国发展，而是更紧密的团结盟友，整合出应对中国的科技政策架构。拜登在竞选期间公开表示，对中国政府使用科技控制国民的做法感到担忧。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今年9月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在副总统拜登看来，世界上存在科技民主国家和科技专制国家之间的分别。科技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本月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说，在处理与技术和创新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包括如何应对与中国的竞争、互联网治理和跨境数据传输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会比特朗普政府更多的与国际机构接触，与美国盟友更密切的合作。拜登的竞选纲领说，在他上任成为总统的第一年，将召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举办倡导民主自由的峰会，以应对全球民主价值观受到的威胁。峰会将呼吁科技公司和社交媒体做出承诺，维护开放民主社会和言论自由，并防止科技成为中国这样的国家推行镇压的工具。特朗普政府过去四年任期期间，5G 网络建设成为美中两国争夺战略地盘的关键领域。美国通过推行国内禁令和国际斡旋，封堵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全球布局。美国商务部今年5月扩大对华为的出口限制，要求那些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才能够向华为公司出口芯片产品。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国内网络建设中对华为公司发出层层禁令，同时通过发布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和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的外国公司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部件。在国际上，美国说服众多盟友抵制华为 5G，并发起干净网络倡议，在云存储、应用程序、通讯光缆等层面扩大对中国公司的堵截。美国国务院说，截至11月10号，已经有50个国家加入了美国干净网络倡议，其中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36个成员国中的31个国家、北约30国中的27国、欧盟27国中的26国、三海倡议，即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德里亚海、地区12个民主国家中的11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电信与技术政策主席彼得科维认为，拜登入主白宫后将不会逆转特朗普政府时期大举围堵华为的做法。科维本星期在一场报告发表会上，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禁止华为参与提供美国 5G 网络设备的决定不会发生逆转，考虑到美中之间高度竞争的关系， 呢个系一种控制风险嘅方式，一种安全措施。目前已经有其他好多国家已经加入呢个行列，仲会有更多嘅国家加入。科维指出，拜登政府面临嘅真正挑战系，仲系有好多国家唔会加入排除中国网络设施嘅禁令。你需要配套嘅政策嚟应对安全风险，因为华为设备已经分布喺世界各地。呢一啲网络喺世界各地来回传递数据流量，其中好多接入点都可能带嚟安全隐患。呢个就系点解下一步嘅优先事项系制定更广泛嘅战略嚟处理华为设备已经系全球网络一部分嘅现实。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丁拉塞尔话，拜登上台后对华科技政策的最大变化将是美国会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在联合抵制中国科技企业建设外国通讯网络的问题上，拉塞尔说，你会看到这一方面努力的大幅扩展。如果要实行出口管制，预计我们会朝着多边的方式发展。另外，我们可能在联合研发等层面看到更积极的措施，亦都会与盟国在技术规范方面加强合作，在应不应该使用某些技术的问题上找出共识。特朗普政府今年对抖音、海外版、TikTok 等中国科技产品打出重拳，称这些产品无法妥善保护美国用户的数据隐私，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业务。目前字节跳动正与沃尔玛和甲骨文公司敲定有关业务出售的细节。拜登亦都表达过对 TikTok 的担心，并表示将调查这个应用程序的安全问题。他在今年9月的一次竞选讲话中说， TikTok 是中国人经营的，能够接触到美国一亿多年轻人，这个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专家说，拜登政府可以通过与盟国合作，在颁布禁令或者其他严厉措施之前，与盟国讨论安全问题，为美国的科技战略争取支持。华盛顿邮报援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卫民主项目的研究员林塞·戈尔曼说，召集民主国家建立对共同威胁的理解，这样的多边办法将会使我们能够走上一条更有原则的道路。他说，美国可以与英国、丹麦和澳大利亚等国合作，找出应对 TikTok 安全问题的对策。这些国家都在对 TikTok 的数据安全问题进行审查。科技产业观察人士、美国播客节目 Exponent Podcast 主持人詹姆斯·欧沃斯说，特朗普对矽谷造成的一件事，就是让大众对中国睁开了双眼。他说，在这个之前，矽谷公认的见解是自由主义和贸易是好事，应该与中国接触，但是特朗普时期对抖音、海外版、 TikTok 等中国科技公司开刀，让大众认识到美中科技产品市场准入的不对称性。他说，中国不愿意给面书和推特在中国境内运营，因为这些产品本身的市场运营原则和中国截然不同。他说，而在大洋的这一端，特朗普开始让大众思索，我们真的希望让 TikTok 这样的公司在他们的算法技术中引入偏见吗？我们真的想让这些东西在民主体制内运作吗？很多科技行业决策者表示，特朗普的中国政策也都暴露了中国科技产业的薄弱环节，这个也都使中国加大了扶植与支持科技行业的决心。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互相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引导中国经济减少对海外市场和技术的依赖。中国计划花费数十亿美元来鼓励国内芯片产业的发展。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拉塞尔说，北京将极尽所能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是美国亦都会在这些问题上与盟国合作，使中国更难实现其目标。矽谷方面普遍对拜登胜选表示欢迎，分析认为，美国科技产业希望拜登能够扭转特朗普政府推动的中美技术脱欧给美国科技出口商造成的损害。总部设在香港的科技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美国分部研究总监杰夫·菲尔德哈克较早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冲击到直谷相关产业，包括芯片公司、天线制造商和应用程序开发者。日经亚洲此前报道说，美国半导体芯片行业已经因为华为禁令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例如芯片制造商博通表示，华为禁令使他们在2019年损失了20亿美元。报道说，如果美中供应链断钩持续，芯片行业可能面临49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日经亚洲报道说，直谷的大型科技公司和公司雇员在为拜登竞选投入了大量资金。报道援引非政府组织响应政治中心的数据说，拜登竞选阵营在2020年收到的政治捐款最多的七个组织中，科技企业占了五个，其中包括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亚马逊、苹果和面书。与之相比，特朗普的竞选连任阵营收到的政治捐款主要来自政府雇员、航空公司和国防产业。直谷的公司雇主希望拜登上台能够放松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加紧的外国人才签证限制。直谷产业分析人士欧玉斯说，直谷之所以是直谷，是因为他一直吸引住全世界的人才，而特朗普政府使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例如那一些持签证的海外人士，他们必须规划自己的生活，特朗普当局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不受欢迎，这个需要停止。不过从拜登的竞选网站上展述的政策立场来看，拜登是否将彻底改革外国高科技人才签证制度仍是个未知数。他亦都有可能继续鼓励雇主雇佣美国工人。他的竞选纲领说，拜登将支持增加高技能外国人签证的数量，支持取消对工作签证的具体国别上限，但同时指出高技能面临签证不应该阻碍公司企业雇佣已经在美国的人员。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回忆录《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 在11月17号正式出版。在这本书当中，奥巴马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令人感到是打瞌睡，但对前总理温家宝的印象就不错。奥巴马认为中国政府帮助上亿人摆脱贫困是一个伟大的人类成就。同时奥巴马亦指责中国利用全球贸易体系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本700多页的回忆录覆盖了从他的童年到成为总统后的前30个月。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遭受到暴杀的时候，当时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未有成为最高的领袖，中国的海外扩张亦都远未到达今日的规模。传书对习近平只字未提，只是写到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他们的描写亦都大多数是停留在奥巴马的亲身见闻的层面，而不是对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深入的分析。普利策奖获得者、华盛顿邮报书评人卡洛斯·罗扎达对美国之音说，在国际上他将重点放在了伊朗和阿富汗上面，至于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他只是写到了和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会面是怎样的，大家没办法得知他在经济、政治、外交上对中国的观点是什么。在书里面，这位前总统对时任中国领导人给他留下的印象直言不讳，譬如他将胡锦涛的会面形容为令人困倦的事务。他写着说，无论话题是什么，胡锦涛都选择朗读一打厚厚的讲话稿，时不时停下来等他的翻译将这些话翻译成为英文。翻译稿亦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比中文的原稿还长。而当奥巴马讲话的时候，胡锦涛就开始翻阅他的文件，寻找他的助理为他提前准备好的回答。但是在评价温家宝的时候，奥巴马就认为他令人印象深刻是一个个头并不高、 戴住眼鏡講話唔需要睇筆記，對當前嘅危機有住深刻嘅理解嘅人物。另外佢亦都提到咗佢嘅時任商務部長駱駕輝同佢喺一齊訪問中國嘅時候，無意之中發現中方派人去到駱駕輝所住嘅賓館房間裏面翻閱文件。不過後來武斌話並冇向中國領導人提到呢一點，因為美方亦都同樣對中方實施咗唔少間諜嘅行動。在評價他訪華行程之中遇到的中國學生的時候，奧巴馬認為他們所表現出的高度愛國熱情並不完全是表現出來的。奧巴馬寫著說，這些人太年輕了，從未經歷過文革帶來的恐怖，也都沒有目睹過天安門廣場上面的鎮壓，他們不會在學校裡面學到那段的歷史。他懷疑這些學生的家長也都不會談論這些事。事實上中國在經濟上面的成功使到他們的威權資本主義被認為是能夠代替西方自由主義的方式之一。無論是在上海的年輕人這樣認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也都這樣認為。在貿易問題上面，奧巴馬說他並不支持逆轉全球化，他認為前總統克林頓和布殊鼓勵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是正確的，因為一個貧窮的中國比一個富庶的中國更能夠為美國帶來威脅。但是他亦都認識到中國從國際貿易體系之中獲得的收益，事實上建立在損害美國工人利益的基礎上面。在整個上面的評價當時的美中關係的時候，奧巴馬認為在較為穩定的表象之下隱藏著醞釀已久的緊張氣氛和不信任。他又說，無論是關於貿易或者間諜，還圍繞著一個基礎的問題，那個就是中國的重新崛起對國際秩序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位置來說意味著什麼東西。在奧巴馬卸任之後的四年裏面，美中關係的緊張程度不斷地攀升，對抗明顯加劇，從貿易到人權，從台海到南海，從北韓核危機再到感染全球的新冠的疫情，美中關係將會不可避免地成為下一屆政府在外交上的主軸之一。很多觀察和分析人士都認為拜登會延續目前的對華的強硬的政策。在拜登可能會成為怎樣的領導人上面，奧巴馬的這部回憶錄向讀者透露出了一些訊息。他說他們並不總是相互同意的。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的資深編輯政治記者萊恩·艾爾文對美國之音說，拜登經常扮演著警示者的角色。拜登經常說，你知道啦，那些可能不是一個好的主意。書評人羅扎特亦都這樣認為，奧巴馬認為拜登在必要時有立刻接任總統職責的品質。他亦都提到當時他受到軍隊領袖的壓力的時候，增加在海外的駐軍規模，拜登總是提醒他不要屈服於這些壓力。他覺得很有趣，因為這些暗示說拜登在增加派軍海外方面是一個持懷疑態度的人，接下來當他們開始執政之後又會怎樣做，將會是很有意思的。應許之地僅僅是奧巴馬回憶錄的第一卷，他角逐連任到第二任期屆滿的2017年1月之間發生的事件並沒有被包含在內，而這本書的當下的相關性就打了問號了。羅扎大說他並不認為如果這本書在大選之前出版，早出版六個月或者遲出版六個月會有什麼的不同。不過艾爾文並不是這樣認為，艾爾文說這本書同時是有相關性，因為他向大家展現了上一次民主黨既控制了總統這個職位又同時控制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時候他們是如何運轉的。他說從2009年到2011年，民主黨同時佔據了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多數的席位，奧巴馬得以順利通過經濟振興計劃和醫保法案，而在明年1月聯邦參議院選舉全部結束之後，民主黨有一定可能性再次成為絕對的多數黨。1月初在佐治亞州舉行的第二輪選舉將會決定代表該州的兩個聯邦參議員的席位，並且最終決定參議院多數黨的歸宿。在對奧巴馬選擇的寫作角度上面，兩個人的評價亦都不是一致的。在這本書的序言當中，奧巴馬寫著說他希望通過這一部的回憶錄 令到读者感受到总统这份工作在现实之中做起来是怎样的。于是全书的大量的篇幅被用在了对政策的讨论和提供相关的背景的信息上面。魏尔文表示他喜欢这样的写作的角度，他认为虽然奥巴马已经在公共视野之中活跃了多年，但是这本书还是令到他了解到不少他之前所不知道的信息，特别是奥巴马在做出某些决策之前的心理的活动。他说这本书更似是你和一位位高权重的人进行一场对话，他会告诉你他做某些事的理由，但他也会回头去说他或者能够做就是最后并没有做的事，告诉你当时他或者应该这样做，或者应该另外一种方法去做。不过他也承认对于一些读者来说大量这样的描述。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最近召开的强化跨界河流治理的印太会上面致开幕词的时候说，一条河流不单止是一个地理的标志，它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根基。史达伟又说，湄公河流域的民众尤其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正是忍受上流河岸水源管理的可怕的后果，后者正是给了依赖湄公河生存的几千万人的生活造成了更多的灾难性的影响。东西方中心与美国国务院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合作在2020年10月15号主办了这次的视频会议，会议召集印太地区各地的政策制定人、学者、公民社会成员以及其他跨界河流利益相关方，就有关跨界河流可持续开发与合作管理的议题分享最佳实践。助理国务卿史达伟集中介绍了新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以及这个组织在度扩大美国和湄公河区域五个国家的接触所发挥的作用。他强调说，美国在2009年以来向这个地区提供了39亿美元。美国并且对湄公河委员会以及透明跨界河流治理提供长期的支持，这些都证明了美国对湄公河地区的承诺。史达伟并且就中国单方面操控湄公河水流的行为表达了美国的关切，表示有必要通过湄公河委员会全面分享全年的水文数据。美国驻泰国大使德森布雷在闭幕词之中说，湄公河地区的成功不单止取决于强有力的机构和伙伴关系，还取决于透明的数据流动，这些就是美国成立湄公河水文数据倡议计划的原因。这个计划有60多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伙伴提供数据，以改善数据分享和科学决策。国务卿蓬佩奥去年宣布的湄公河平台包括了40多个工具，涵盖从天气预报到公民科学之间的所有的内容。德森布雷又说，美国计划未来几个星期之内推出这个平台的一次重大的升级，美国与全球各地的朋友以及盟友一起致力于继续同湄公河的地区的国家开展伙伴的关系，在这些分享资源的基础上面构建一个繁荣可持续性和健康的未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